各位大德好。那今天呢是一个殊胜的因缘哈，有这个荣幸再次大家共聚一堂我们来这个聆听呢这个佛之本意佛菩萨对我们从传承下来的陈时中的经典相关的论述。那首先呢，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也让我有跟大家学习的这个机会。陈时中呢，他本身是在整个中国汉传佛教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这个中国佛教史的发展上呢，本身呢是引导在整个的部派佛教，我们所说的小圣的，我们姑且称为小圣的佛教到大圣气象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桥梁架构。那本身既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气魄气象。好，所以基本上呢，我们今天呢首先要来做阐述的就是关于整个陈时中他的因缘所在，还有他是什么有这样一个承宗立派的整个过程跟大家做个报告。好，我现在把相关的资料调出来，那大家来做个了解，这样还看得清楚吧。好，首先呢再次跟大家报告，就是陈时中呢他本身这个宗派的研究呢，重要的他根据的一个经典呢就是我们三藏之间的经律论里头的论点，就陈时论为所依之宗派，所以就叫为陈时宗。那么陈时宗呢，他又称为陈时家、陈时学派。很重要的一点，很多同学呢，或是很多的这个学员在说，刚刚对于陈时宗他的整个名称的一个初次以为是陈时两个字，就是人无性不立，人无性不立，然后陈为上策的陈时二字。其实陈时中的陈时也可以讲为是陈时的陈时，所以陈时论呢在另一个解说里头，他的陈时二字就是用陈时加个言字旁的陈时论，所以他本来的意思也就是有这样的含义。那陈时者呢，就是世陈如来所说三藏之中十义故也。好，现在我们说世陈，那世陈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解释成就的意思，解释成就。如来所说的三藏，就是经律藏里头之中的真实本意。所以他就是如理如法的把佛陀世尊在转世法轮的时候所言说的经律藏的里头的真如实义给予如理如法如实如义的演说而出。那如果我们简要的讲陈十二字呢，就是就以他四圣地的真意简而言之的言简意赅而扼要言之二字为诚实之意所以他的本意的是在属于四圣地就是他的根本的要义之所在。那么陈时中呢在我国是十三宗之一，但是到目前现代的佛学发展呢，我们就是十宗。好，以汉传佛教立场来讲，就以叛教的立场来讲，当然有小圣大圣之别，但是佛之本意就以修行解脱之门是无大小之分的入涅槃之道解脱之门是无大小之分的。那么姑妄把它分为在当时隋唐时代呢，它是分为十三宗，那在日本呢，它是有八宗。所以今天这个墨学所引用的相关资料呢，很多是来自于日本的相关典籍，因为 陈时中目前最大的难处就是说，在隋唐时代或者说从南北朝到唐初的时候，陈时中的陈时论做演示著书的这个善德大众呢，高深大德非常之多，那他的相关的著书也非常的丰富，但是抵不盖时代的一种过往，已经快了什么相关的著书已经几乎是这个善师的善师，然后荡然无存的荡然无存了，所以灰飞烟灭啊，这是陈时中在整个典籍上很大的隐忧。然后也目前，所以我们的相关论点呢，以后延续的资料会从日本的相关的一个文献典籍的爬书啊、哦，爬书是学术的名词了啊、哦，爬书相关的文献典籍，那在日本的奈良六朝时代，还有中国大陆的相关的古典籍里头，看能不能这个多多的一个梭罗来补充我们的整个讲学研修的资助。那首先呢，我们来介绍说，既然陈时中是以陈时论为他所依而成就的宗派，那他本身的一个就是陈时论的一个整个个宗族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现在从这个整个的 Word 档里头，大家可以稍微做个认知。那宗族是中印度的赫里巴姆，哦，赫里巴姆哈维巴文啊，哈里巴文。那在赫里巴姆呢，他是生于佛陀入灭后，就是入涅盘之后的700到900年之间。他的诞生时间呢，大概是公元250年到350年之间。那么我们依玄奘所著的《赫里巴姆传》里头所记载呢，他的出生是在中天祖的婆罗门家。那印度有他的种姓制度，印度的种姓制度里头，婆罗门是属于祭司阶级，是他社会阶层里头最高阶的。所以如果说在身体所分裂的高中低下，他的所出处来讲，在婆罗门属于人之身，是属于首之处，就头的地方啊。那再来了婆罗门之后呢，再来第二次国王贵族阶级的是属于，或大臣阶级的是属于刹帝利，那再来是吠舍就是一般的庶民阶层啊，工商啊这方面的啊阶层，那最后一个叫首陀罗，就是贱民阶级。那在整个的一个印度种姓制度里头呢，前三个阶段就是婆罗门、刹帝利，还有呢吠舍。这个阶段里头呢，他们属于雅利安人的人种哦。那如果说是首陀罗的贱民阶级呢，他就是为雅利安人所征服的土著当地的这个原来的居住的一个啊，他的祖辈啊、哦，就变成这样子。好，基本上呢，他是出一个祭师的家庭，就是一个所有。在整个社会阶层里头是个上层的人家啊，是婆罗门的。那他本身呢，一个特色呢，就是他喜欢探究人生的无常。无常，但是在无常里头，因为我们是现代的，处于现代的社会，无常一般人会从一种，尤其是现代人谈到无常，会从一个比较悲观的角度跟观点来切入，人生无常，大部分是说从好变坏的方向来着手。但是呢，人生要积极面。一个无常的话说，目前虽处于逆境之中，但是呢，处于逆境而不嗔恚，精进不懈而不退转，能然后度逆境真善之境。我想 这个中间的变化也是不是旁人或是凡夫所可以捉摸而来事先在议定的，这是一个好的方向的无常。所以无常一观呢，可以从一个未可捉摸、未定之天，但是精进不懈来做一个比较积极性的来探讨它。所以不要从一般的现在一般的从好转坏啊，从善境到逆境，然后从圆满到不圆满，这样一种比较悲观式的看法，我想我们可以用另一种角度来切入啊。那苦空的相关问题呢，他是非常有兴趣的。当然这个就是赫迪拔摩呢，他本身呢，第一个天资聪慧那是必然的，他很重要一点，在印度里头，印度本身呢，英明之学就是逻辑思维的能力非常的高。所以目前呢，我们说在讲到现在的我们电脑的 software 软体设计各方面的，印度它本身的设计能力，我们仿就是说跟现代的相关现况做个配合的话，他们因为英明思维的逻辑分析能力、推理能力非常的杰出，卓然出众，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发展跟成就呢，大家可以从日常的一些电脑最新的报道或相关的这个新闻的报道可以得知哦，他们这方面有天赋本能。所以赫迪拔摩呢，他富于什么？会思维，然后呢考虑非常的周密哦，非常的这个圆满哦。就说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就说，本身呢第一个周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一个事情的思维就说圆融之境，然后内外如一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境地。那当然本身的所学所问跟修行的历境也是一番造就。我们现在刚回来，就是赫迪拔摩他本身呢，因为天资引力长生师利益周密，所以他学习经路当然是畅达深得其水哦，就是他非常的能够契入得他的神髓之所在。那他刚刚开始学习的阶段呢，是说一些有部，说一些有部就是在这个所以这个小圣里头的一切实有的这方面的。那以后我们会讲到部派佛教，像一部中论论相关论点里头，说一些有部跟大众部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部派啊，我们会做深入做一个探讨啊。我们目前就先把它带过。那他出席发智论这也是属于这个小这个部派的。那再来呢，专精研大阿毗昙哦，这是一个对法，就是阿毗昙就是法哈达玛的这个相关的，后续有一个另一个配角会做介绍，转徐方等。我们有一句话说，一切菩萨道得成于方等哦，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佛在这个转法轮的时候有几个阶段，三七日入定中讲华严经，再来有讲到这个方等啊各方面啊，那入灭前的这个大涅槃经等等哦，它有它的顺序啊，我们以后再来提起。所以他经多年的这种潜心修习之后呢，那精辟奥旨就开始把它圆满的这个诚实论的论奏。那很重要的，因为他刚刚这个学习的过程里头是有接触部派的相关的一个论述，所以他对于这个尤其是说一些有部就是说一些有部啊，他一些偏师不周前论点呢，他会跟你做一个更详细的来阐释说明，更加以圆满补充啊。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为后来后世的修行习佛者呢、学佛者呢，开辟了一条就是正切可依行的正途之道啊。他在诚实论圆满之后，就是完成之后，然后这件事情呢经过流通，震撼了当时他所支持过的摩揭陀王国。那当时的国王呢，他称他为相教大宗。那相教大宗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论点，这些相关的就说解释呢，我们刚刚有做一个说明过做个说明，我再大家看一下看一下。好，这次会不会太小？还可以看清楚啊。好，我们刚刚说这个是诚实的本意的话，就是事成 啊，有个事成啊，就是解释成就义啊，解释成就义。那实义呢，就是我们刚刚有说，简而言之，它就是在成就圆满解释，来做一个诠释成事地之时啊，事成地。那刚刚所说的佛之本意，如理如实的一种演示说明做诠释呢，我们这边给他一个进一步的说明，说以真实义除方便说。我们说佛住世说法49年，如说佛有说一法，必以即为什么，有说一法即为谤佛，那是什么，底下有个附注，除佛方便说。所以因人说法，观机斗教，他每一次法会的参议众、当机众，还有所说的，当然是啊、有他的一个殊胜性跟啊、这个差异性，但他的本意是啊、如一的，真如本性，真如本意是如一的啊、哦。所以呢，方便说这边就是说啊、以后我们讲到这个啊、真正到契入经典的时候，我们再从这个方便说啊、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做个说明啊、好。那么我刚刚有言说说啊，诚实呢，就是如来所说是这个实义之意，简言之就诚实地之实。好，我们现在他讲到的相教有没有？刚才讲的啊、好，我们换一下，让大家回忆一下啊、刚才讲的。好，在这里我们不是有个相教大宗有没有？相教大宗，那相教怎么一回事？大家要不要知道？应该要知道吧。所以我们的进展就是说，因为啊、整个佛典是深奥的啊、那一定要有个啊、契入之门，依循法要契入而修，契入而解，所以我会把这个速度放慢啊、那大家能够来一一做个了知。好，我们现在啊、我再把资料调出来啊。好，那相教呢，好，它本身这是一个佛学术语，它跟相化是相同的意思啊。所以在唯识数据序约，他说汉日通辉相教宣而狭蔽啊。好，这句话呢代表说相教就是佛相与经教，佛相与经教。那一般中国人呢，他有一种什么膜拜礼敬的哦、对于啊，这个佛之庄严法相有这个，就是我们有个专门的术语叫拜手稽首，拜手拜拜的拜哦，手掌的手，稽首顶礼哦，就是我很慎重的、很慎重的来礼敬、来顶礼、敬仰之心，有个拜手稽首哦。好，那我们来看相化。相化既然是跟相教是可以共通的一个术语，那么相法的教化就是相化，佛教之来中之那就是中国哦，再来中国，在佛灭后500年是正法时候，我们在佛法的传承里头有正法时代，再来呢相法时代、末法时代嘛，所以它是在正法之后的时期，当时佛法之统称啊。那么中国呢有明世之教，就是儒教。那么墨学呢，以前就是有特别研究一下，就是庐山慧隐大师的沙门不净王者论，曾经在国际的学术这个研讨会上发表学术论文，就沙门不净王者论。沙门不净王者呢是庐山慧隐大师啊这个非常有名的著作，里头当时的就是如果可以参走的典籍就是就是墨子理后论里头，就是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的本土中原之后，跟中国的儒教也就是明教哦，就是儒家思想哦，当然啊、儒家思想未成教哦，刚才是这个言口误啊，基本上儒家的思想当时是译为明教之流啊、所以跟当时的西传啊、东西来东传的这个佛教呢，会有起一种冲突调和的现象啊、所以 我们当时就把儒家思想称为明教之流。那佛教呢，因为它属于相法时期，而且呢有礼拜佛像的缘故，所以就称为相教，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我们这是它有它的源流的啊。那像那个整个相教里头呢，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当时他怎么来说明这件事的？好，我们说相教大宗，当然就是说，在整个佛教里头，它的地位是高还是低呢？是非常崇高的，具有代表性的。所以以后啊，相教大宗一出来，就知道是什么样，是我们陈时中的陈时润受到摩羯陀国国王的赞誉，所以当时也是什么独领风骚啊，这样可以体会吗？哦，这样可以体会。好，这样的解释跟速度可以接受吗？可以啊，我们就一一来诠释。好，那再这个说，我们在南北朝的时候，就姚秦时代呢，好，一个伟大的易经名家，又成就了一桩美事了，就是鸠摩罗什，对不对？鸠摩罗什呢，他做给他做个什么汉，就是中文的什么翻译了。哦，那鸠摩罗什他有很多这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很多故事啊，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来都报告啊。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件事情啊，看一件事啊，稍等一下，因为谈到了鸠摩罗什的翻译，那我必须让各位知道，各位知道，柯里拔姆，柯里拔姆，以后你看中国的经典，有这么这个一个名称出现，你要知道他是谁呀？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我所讲在哪里？在这里，知道吗？如果你看中国佛教史相关的论点里头，有个翻译的叫狮子凯的，他就是什么？就是柯里拔姆，了解吗？他就是陈时润的作者啊，所以不要说，我这边要做个交代，因为中国的佛典，你看介绍中国佛教史会提到狮子凯啊，狮子凯啊相关联的啊，安世高等等的易经名师，或者说是佛学高深大的，或是论师，这样清楚吗？好，所以以后我的诠释方式就是有时候会参照研究所的学术论述的方法，那我会引经据典啊，旁征博引，慢慢来述说，这样的方式互动可行吗？在目前的阶段啊，因为陈时润呢，讲述者目前我说是非常的稀罕呐啊，因为开这个课弘扬时宗啊，然后还要弘扬陈时中，我想这是我们的佛陀教育基金会，就是我们简丰文创办的简丰居士啊，创办人的一大愿心啊，也是一个殊胜美事啊，非常难得的殊胜因缘。所以纵然说这是一件这个殊然之事啊，要来给他做个讲述弘扬，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呢。有一句话我跟大家做个参考啊，就说其实好好做一件事并不是困难的事啊，你要好好做一件事并不困难，难的是在哪边？能够坚持。那其实坚持呢，坚持一点也不算是很难的事，很难的事，但是难的是在哪边？坚持到底，对不对？所以你看陈时中陈时润目前的资料几乎哇快找不到了。所以有一次呢，我们现在在这个知性应用上不是 CBETA 吗？哦， CBETA 最快了，我一打一个经典，哦，里头的很多著书啊，哦，讲记啊，译记啊，签注一大堆，一打啵啵啵啪啦啪啦都跳出来。那在前好几个月就是也承蒙这个陈传亮班导师不嫌弃啊，然后也希望默雪跟大家有报告的机会，那我就开始去搜罗一些资料，打到 CBETA， 我打到了这个陈时中陈时润啊，我再打，哇，跳不出来， 我有时候我的电脑有问题了，因为打别的经典，嘣嘣嘣，啪啦啪啦，一大堆，你知道吗？这个英文说 one by one， 对不对？然后一个接着一个，然后我们呢看不到了，我说会不会有问题啊？那等到了我把这个陈实论的相关典籍到了一些比较特殊性的图书馆，那去说就去这个就是搜寻一些相关的资料啊，到日本的整个一个文典啊去做一个了知之后，才知道哇，真的，它资料快没了，快没了。那目前呢所以啊，这是一个善因缘呐，就是默许的英文呢跟外国人是沟通无碍，但是日文的这个学习的境地呢就没有这个英文的圆满，但是我想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我可以更精进更这个学问造就的一个机会。我现在要特别来钻研一下日文，为什么？因为它相关的资料典籍啊大部分就是在日本的文献里头还保留的比较多，还有在韩国也有它相关的论据啊，所以啊 Korean 跟那个就是Nihongo有没有啊，可能我就要多学习了啊，这样子。那基本上我想这个附带话就是说，目前啊搜寻的相关资料，我有透过我啊就是说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我的好朋友那都有搜寻，还有就是说我一些老师是日本名古屋大学这个博士相关的这个一些关系啊，来帮我来做个梭罗哈，尽其可能啊，我就来啊，也这个感恩大家的参与，我尽量来圆满大家的这个学习的心愿哈啊。那墓穴啊是一个也是很荒疏浅陋的啊，荒疏浅陋，那是游走于学术与佛学之间啊，游走于学佛与佛学之间。那有一个小小的愿心是说，希望在学佛与佛学之间取得一个小小的圆融交涉点。那一般人都跟我讲说，甚至我的好朋友一些学者专家说很难很难，对不对？但是呢，我本着这个佛家的精进不懈怠之心，还有儒家的这个经世之用啊，这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之心啊，我就尽力向前。那希望各位跟我也在这个课堂的共同研习上，也给我多多的指教啊。好，我们再拉回本书来。所以基本上以后我会尽量的说，在中国汉译佛典上的很多的称谓名称，跟它的语音翻译啊，未必是可以划等号的，所以我会做个交代。然后在佛典的翻译上哦，玄奘大师或说相关的这个道安法师，他们有相关的翻译佛典的规范哦，像五部翻啊什么样的相关原则，以后我会在我们整个课程的进展之中，然后按照这个因缘得宜来跟大家做研修来做一个说明。好，那我可以把这一页跳开吗？可以啊，好，好，所以现在意思是说，在你看中国这个很多的汉传佛教里头相关的这个学术典籍里头，那时候都称之那，就是中国之意。好，那我们目前呢，就是先解释到这边。我要再看下一列的第三条列是毗昙，因为狮子凯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陈实论》的作者狮子凯，汉译的狮子凯，他要研究过水部派佛教的阿毗昙相关的典籍啊，就是我们阿毗昙就是阿毗达摩。好，那我们不是有个中国禅宗的祖师，有没有？这是就是禅宗第28代祖嘛，是不是？达摩祖师，达摩二字就是 Dharma， 就是法的意思啊，这是法的意思，这样了解吗？所以达摩祖师达摩达玛就是法的意思啊，这样也做个一种知识性的一个交流啊。以后记得哦，达玛就是法，哦，就是法。所以中国禅宗达摩他们在传承这个衣钵的时候，当时的经典当然到这个慧能之边啊，已经是金刚经为主了。原先的话是以哪一本呢？楞伽经。对不对？ 哦，楞伽经，哦，楞伽经是指讲十度波罗蜜的，哦，所以它是一个波罗心地的殊胜经典啊。那以后有机会啊，我们再来研起。好，所以这个呢，阿毗昙呢，就是阿毗达摩。那这相关的论点，它很多方法翻译，它是一个藏论藏的总名。我们不是有经律论吗？那论藏就是诠释佛之经典的佛的佛典的，诠释经典给他注述解释来做整个诠释的哦，这个样的典籍叫做论典。那我们一般的佛典呢，一般的我们都说经典，经律论的经典，它的来源处有好几个来源处，像佛在法会上亲口言起的，亲口所说的哦。第二个是弟子之间相互来做研讨归纳出的相关经心的，有些是在这个定中闻先人所说法的都有。但是有诸大类很重要的一点，或许我要讲的说，如果他不是由佛亲口所言及言说者啊，是他弟子相依之间的一种啊言师，或者说做成的这个啊结论，或是他在定中等等听闻先人所说等，都要怎么样上禀佛陀，而且经过佛陀的世尊的印可，才能称为佛经啊，这很重要的哦。像中国的儒义，就是孔子与弟子之间相议问答，或是孔子教示弟子所形成的语录哦，这样的方式在中国称为儒义嘛，是不是？但是在印度的佛典，尤其称为经，很重要一点，除佛亲口所言之外的，我们称为经的，它是必须得到佛之印可才称为经的，这样了解吗？哦，这一点但书是非常重要的啊。好，那么回到了原先的这个，好，那相要大宗既然做个圆满的这个诠释之后呢，我们就把啊，他这个既然这个鸠摩罗什呢啊，贺如来迦叶啊，来做把诚实论呢翻译成汉文，那他的门人呢有种种的讲述，分立五句呢，这是讲诚实论他的相关的这个论述里头啊，五句啊。然后我们在以前的这个就是我们班导师的讲义资料里头啊，已经有他的概略条纲的论述了。以后我们讲到这个诚实论的诚实论里头的这个序论言啊，有发论啊，苦集灭道灭地的苦集灭道的时候，我们再来做个处理。好，这边呢，我跟同学报告一下，就说哈，以后我们课程的进展呢，就是9点钟开始，到了10点呢，休息10分钟。哦，大家可以上上进访啊，或者说处理一些啊私人的事情。再来到了11点呢，一样休息10分钟，到11点10分，我们一样再共聚一堂啊，来这个聆听佛之教诲啊，经由典籍之上啊，好，这样可行。所以待会呢，我们请同学啊，这个看一下，如果时间到了啊，那稍微提醒一下啊，这样大家也好个掌握时间。所以后续的就是说很重要一件事，就是在诚实中，他既然是承先启后开启大圣气象，从声闻道的解脱之门到了菩萨道的入涅槃之境，种种的这种承先启后然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桥梁之地位，在这个过程里头，在有梁代呢出了三大论师。这个三大论师呢，就是智障、声明还有法云哦，这三大论师。那这个三大论师呢，他出世于哪个寺院呢？哦，是哪个寺院的高僧大德呢？待会啊，我在另一个配序里头会啊更圆满的交代。然后智障大师呢，智障这个法师呢，他撰述有《诚实论大义集》《诚实论》一书，首开南方研习诚实论之风。哦， 我们以后在佛典或者佛教史的研究上，首开研习之风的，或说是在哪个区域，然后特别的风行有代表性的，我们要特别来做个琢磨，因为这是重点。好，它是开启灶端，先起起先之风的啊，这点我们要可能先了解一下啊，了解一下。好，所以智藏大师呢，撰有《陈熟论大义集》《陈熟论》一书，还有《首开南方研习陈熟论之风》。好，那后续的呢，也林林总总很多，但是我跟各位报告一下，现在讲的是不是哇？有很多著述，哇，多少若义记啦、大义记啦、义书啦，然后底下还有《陈熟论大义书》哦。我们这个谭度在北魏都城啊，大开讲席，就是啊、来讲授的一个法会啊。然后一下子参与当机中，哇，千余人也是蛮殊胜的。有《陈熟论大义书》八件，所以到目前为止好像著述蛮多的，是不是？应该你要我们要参与这个陈时中的研习，那找的资料并不困难啊、哦。但是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还有很多时代的变化啊、哦、啊，所以大部分也就这个付之阙如了，一切就快这个湮灭掉了。待会呢，后段结尾我会跟大家说，它目前还存在于哪些是可以我们来可以做整个的了解的，或者说。可以来参考的，还有出处在哪里可以去找寻的。那这个智脱住长安日言寺呢，这个讲论数十遍，并奉炀帝隋炀帝之命撰陈时论书四十卷。好，有一句话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是道安法师讲的啊，不依国族则法事难立。对，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他是在一个南北朝一个战乱平人，然后奔波以土的一个不安定动乱时代里头，他传之后代就是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啊，所以需要政治国君的支持，有他的必要性。我之所以要提这一桩事，是因为说隋炀帝会赐命智脱法师撰陈时论书四十卷，代表陈时论陈时中在当时是什么拥有一片天，而且这片天呢不是小片天，而且是独领风骚的，为国君所器重，为国君所什么赞赏之外，还着说要传诸流世天下四方，可见他在佛教的地位上，当时的佛教地位有它的殊胜之处，这样可以体会吗？哦，好。那么你看哦，玄奘大师，我这边要特别提起玄奘大师啊，就说他在道天主，就是印度古代的天主呢，另一个名称叫身毒，身体的身，毒药的毒，哦，身毒。所以以后你看到这个相关的学术论述，如果说他写身毒，身体的身，毒药的毒，也代表是印度，这样了解吗？啊、哦，对，现在我们称的印度啊、哦，他在没有到这个印度取经之前啊、哦，就是他也曾经啊、这个深入的在研修这个《陈实论》，所以你可以知道说《陈实论》一书在当时是大家什么风吹草言，絮然风从啊，这句话可以了解意思吧？哦，就是成教化之尊，风吹草言之象哦。那么这个四方天下啊，四方之内，我讲的不是佛教的四方天下，是指在中国的佛教这个领域里头呢，就是啊，研习之风啊，是这个非常的兴盛啊、哦。好，而且呢，我刚刚提起说，现在如果说要爬书找寻陈时论的相关的典籍，或者他著述的一些经典史籍，第一个我有提到高丽，对不对？就是韩国 Korea。 那目前呢，高丽是在古代的名称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有惠慈、惠观啊，然后惠聪、观热这些这个论师呢，他们都通陈时中的 诚实论，这样了解吗？所以他们那边也有传习哦，所以脉络可循之处。那再来，为什么我说啊，那日本的六朝时代呢？啊，日本的奈良六朝呢？啊，那边的文献典籍可以参酌，或者去爬书，如果有的话啊，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方便法门。因为日本的圣德太子曾经呢，就是受学矣，就学就是跟人学习了哦，受学矣啊，有慧慈慧聪，这是高丽嘛，是不是？哦，你看上一行啊，这些，然后做三经术。哦，不容易，不容易，是不是？你看啊，圣德太子在日本的这个政治史上，或者说宗教史上，都有他赫赫的地位所在。哦，有一次这个就是有个我有参与是日本世天王大学啊，来台湾，就是跟华梵大学做姐妹学校的交易，建立姐妹学校的一个交易活动。那墨学呢一年盛会有参与，那他们当时呢就说，如果往上推的话，他们的因缘所在跟日本的圣德太子也有因缘哈，这一段还有个因缘哈，我现在就是因为这段因缘我稍微提起来，所以您可以这个如果说到店里头查一下圣德太子啊，日本圣德太子有他种种资料可以做个参酌嘛哈，因为现在电脑很方便啊。好，那目前呢我们皮坛就是所以经有部这方面的部派的哦，所以经有部啊，他们呢我先把它来做圆满哈，他们认为所以经有部就是说像色法呀心法都是实体，所以他们这个皮坛中就是所以经有部呢它是讲究实体的，这跟这个诚实中诚实论在后续有个相比较观，我们做个了解哈。好，那我们就既然这边有个段落了，那时间我们还有两分钟，那我们翻到前面做个讲述之后，两分钟之后我们就做个这个休息所在啊。好，所以刚刚我再把刚刚的论述讲一遍，诚实论它总共有16卷或是20卷啊，那一般如果 C-Beta 里头大藏经里头他们是诚实论有16卷，那有没有我们刚讲有没有诚实论有没有就是加言字编的啊，英文是 honesty 啊，就是诚信为本的诚啊，所以一般人说诚实论，诚实论，诚实中啊，如果说成功的诚没有讲清楚啊，诚实中啊，一个人要诚实，诚信为本，哎，我想他的意义也如理啦，是不是啊？也讲得通啊，所以你看啊，我去找原点里头又做诚实论，是不是？所以就想说哦，诚实论原先我们说啊，凭空臆想是诚实二字。我想也不离本宗，是不是啊？现在得以证实啊，然后要注意以后讲中国佛典的时候，你会看到个狮子铠，就是赫里拔蒙啊，哈里巴门啊，这样了解吗？好，那我们第一堂课第一个钟头就到此圆满，谢谢大家，阿弥陀佛。